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有一些往事，当你回想起来的时候，是否心中还会隐隐作痛呢？甚至有时感觉心中好像插了一把刀，怎么拔都拔不出来。过去总是经常缠绕着，无法忘记过去的一些伤害。如此呢，真的是会影响我们在人际关系上，在生活品质上，在各个方面呢，我们都会受到牵绊的。而如何让过去成为过去呢？这其实很多人就会在口头上说呢，过去就过去吧，不要再去回忆了。是的，如果能够如此，那是最好的。但是若是其实过去的一些伤害，让心中产生的苦毒、愤恨不断的累积，或者是没有办法释怀，不能够得真正的自由，那么一定会影响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些态度。我们可能会对别人筑起高墙，又或者是非常没有安全感，甚至于有很多的愧疚感。如果你总是觉得过去只要掩埋就好了，但是其实它却仍然没有成为过去，那么很盼望最近所读的这一本书《别跟过去过不去》能够成为你的帮助。作者诺曼莱特是一位心理辅导咨商专家，他的临床经验非常的多，他所提供的一些方法呢，我觉得并非呢一定是所有人都适用，但是我们可以尝试看看呢，是否这样的一些建议对我们会有所帮助。那当然刘文啊，最要鼓励的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家，你需要属灵的家人，你需要同伴的支持，在主内需要有这一些能够倾听，能够和你心灵相通，能够同理接纳的弟兄姐妹，才更能够去走出过去的这些愤恨和伤害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在读这一本《别跟过去过不去》之前，先读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灵魂的忧伤，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33-34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四章33-34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每日经历神》。马可福音第十四章33-34节。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同去，就惊恐起来，极其难过，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。灵魂的忧伤，有谁能够了解神激动的心情？没有人能够衡量他为不肯悔改者的悲痛， 也没有人能测度他为灵性愿悔改的叛逆者是何等的喜悦。除非神分享他的心情，我们才能开始了解神的心。你了解你的主肩负着世人的重担时，他那份炽热的情感吗？虽然门徒并不了解耶稣内心深处的忧伤，他还是向他们分享自己的情感。门徒的感受经常与耶稣的情感背道而驰。他喜爱小孩子到自己那里去，他的门徒却想要把小孩子赶走。门徒看到耶稣怜悯一个陷于罪中的妇人，他们十分困惑。当耶稣为那些面对死亡无望的人忧伤哭泣时，他最亲密的朋友们忧伤，如同耶稣没有能力使死人复活。我们可以警醒体会神的心情，当我们寻求神的感受，他可能会向我们分享他强烈的情感。当我们被人群环绕时，神可能使我们敏锐地感受到他对他们的爱。当我们看到有些人遭受痛苦，我们可能会感受耶稣对他们的怜悯。当罪人回转向神认罪悔改时，我们也能够分享天父的喜悦。不但如此，我们对待邪恶的态度也会与耶稣一样。如果我们能在祷告中警醒不懈，耶稣会分享他的心给我们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求你使我能更体会你的心，而不是随波逐流。每当我思绪烦扰，无法专心注视你的时候，恳求圣灵帮助我夺回我的心，能够总是以基督的心为心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《赞美之泉》的《把冷漠变成爱》。
你的眼是否被太多美丽的事物迷惑？你的心被太多纷杂的世俗绑锁，
奔血关怀给角落中受伤的灵魂，
分些爱给那些不起眼的面孔。
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以他的眼看世界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。心为心，以他的眼看世界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。世俗绑锁 心为心，以他的眼看世界，你身边的人需要的我，把冷漠变成爱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以他的眼看世界，这世界需要你我，把冷漠变成爱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，由诺曼莱特所写，由子玲翻译的《别跟过去过不去》。本书邀请你踏上生命旅程，沿途将检视我们从哪里来，现在身在何处，明天将奔向何方。我们将一起探讨过去，并辨识他现今在我们身上所扮演的角色。今天要看到第四章，放下愤恨，第二个部分。放下心中的愤恨，很可能也包括了放弃以下几点。第一，因为现在所处的困境或光景怪罪别人。第二，自怜。第三，谈论过多有关对方或自己过去的事。心怀不平意味着让对方控制你的情绪，你把权力来源转移给别人。为什么要把权力来源交给另一个人呢？其实要把它交给耶稣基督，让他在你的生活里工作。有句俗话说，你所抗拒的会一直存在。它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不愿意放下过去，尤其是心里的愤恨不平，就要有心理准备，这个行为会以其他的方式重复出现。你的沮丧情绪将会一再的以其他形式重现。比方说，如果你愤恨的人是你的父母，你有没有发现以下的一些情形有可能会发生呢？第一，你的配偶似乎莫名其妙地开始向你所记恨的父亲或母亲， 第二，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你开始表现得像你的父亲或母亲，其实你根本不希望像他们。你的行为逐渐和他们相似，你开始用他们对待你的方式对待他人。第三，你甚至可能会发现你和他们有相同的疾病或情绪起伏。我在接受我辅导的各种人身上看到这些特征。对抗痛苦的记忆和苦毒会消耗许多精力。由于精力耗尽，人们倾向用以下这两种方法当中的一种回应别人。因为恐惧，他们变得犹豫不决，无法以公开且亲切的态度回应别人，或者他们可能过分渴望爱、接纳和感情，以至于有太开放的反应。正因为他们急切地想要得到别人的接纳和爱，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处在极大的困境里。有各种方式可以克服并释放心中的愤恨。在辅导别人的过程里，我用的方法结合了现今治疗师采用的一些比较好的技巧。不管你记恨的人仍然活着或已经过世了，这些都会是很有效的建议。一开始用文字完成以下的步骤。首先，将你对这个特定的人，你容许他不断限制你生活的人，不满的地方全列出来，尽可能详细列出每一个你想到的伤害或痛苦，写下确实发生的事，以及你当时和现在的真实感受。以下是一个接受辅导的人分享的愤恨清单。你在别人面前讽刺我的言论，让我有受伤的感觉。你竟然找不到理由夸奖我，让我感到不满。我很气你不听我说话。另一个接受辅导的人这样分享：我很生气你竟然叫我垃圾，而且还那样对待我。我很生气你竟然背着爸爸在外面乱来，还要我帮你保守秘密。你为了自己的利益试图利用我，让我觉得很不舒服。即使在今天，我还是不能忍受生活受到操控。我恨你不能照我的本相爱我。我今天会这样胡乱过日子，是因为我想向你证明，我就像你说的不是好东西。我很气你那样说我。请注意，在列清单时，你可能会感受到相当程度的情绪起伏，一些尘封已久的感觉可能会在这时候浮现。而且你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感到沮丧，在写之前和写的过程中，求上帝向你显明那些藏在内心深处的记忆，使你里面的容器可以被倒空。谢谢他，让你能顺利地在这个时候经历这些感觉，并将它们处理干净。定睛在和你共处一室的耶稣基督身上，他正微笑地赞赏你在做的事。他在对你说：我要你得到洁净和自由，你再也不需要因为过去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而成为跛脚的、瞎眼的或耳聋的。不要让任何人看这些清单。其次，尽可能在写下许多愤恨后停下来一会儿。如此做，你也许会想起其他要分享的东西，你可能不会也无需样样都记得。第三，写完后进入摆了两张椅子的房间内，想象对方坐在那里听你说话，慢慢来，仿佛他就在那里，然后开始念你的清单。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怪怪的，甚至不好意思，不过这些感觉终究会消失。你可能会发现，当你念自己写的清单时，会描述的越来越详细。接下来，在念完这张令人感伤的清单后，坐好，放轻松，想象这个人用正面的方式回答你。想象在脑海里看到他对你说：我想听一听你要对我说的话，而且我会接纳你说的内容，请直截了当地告诉我，我必须知道你究竟要说什么。想象你所怀恨的人的确在听你说话，他点头表示接受，并且了解你的感受。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变得非常紧张、愤怒、沮丧、忧虑等等，跟这个想象中的人分享你的感觉。要记得， 不只是这个人愿意听你分享你现在和过去的所有感受，耶稣也在那里，他同样容许你这么做。你可能会发现，一次分享并谈论一件心中的愤恨就够了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情绪崩溃，那么务必要停下来休息，放轻松。等休息够了之后，你可以重新开始当天该做的工作，以后再另外找一段时间分享你的愤恨清单。最后，在结束你的分享之前，闭起眼睛，想象你自己、对方和耶稣都站在一起，你们的手彼此搭在另一个人的肩上。花几分钟想象这一幕，你可能希望想象这个你所记恨的人亲口说他认同你说的一切。一旦完成了所有的步骤，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必须在几个礼拜内如此重复好几次，直到你的过去纯粹是一个历史记忆为止。如果有一个以上的人介入，对每一个人你都必须完成这个步骤。另外一个有用的方法是写一封信给这个令你愤恨不平的人，要确定你不会真的把这封信交给这个人。对一些人来说，用写的比用说的更有用，就像你写任何一封信一样。这样开始写：亲爱的某某，这并不是要求固定格式、字体端正或标点正确的作业，你只要辨认、表达并倒空你的感觉。一开始可能相当困难，但是一旦开始了，你会发现话语和感觉不断地涌流出来。不要刻意制止，让所有潜在翻腾不停的感觉涌出来。这并不是评估感觉好坏对错的时候，他们就在那里，而且必须被清理掉。当你完成这封信，你可能需要在经历这一切之后休息一下。在帮助人们接受心理咨商，要求他们写这样一封信时，并请他们下一次见面时把信带来，他们通常在一进房间就把信递给我。我会说：不不，我希望你先保留这封信，我们等会儿才用到。在合适的时刻，我会要求他们大声朗读这封信。房间里都放有一张空椅子，因此我会要求他们想象他们所记恨的人就坐在那张椅子上，听他们读这封信。我记得有个接受辅导的人洋洋洒洒地写了封信，当我要他当着我的面念这封信时，他很讶异。在读这封给他母亲的信前15分钟，他痛哭流涕，不过在最后5分钟哭声停了，而且他还用正面轻快的声调念完。借着这样的经验，他过去的问题迎刃而解。我发现与一个可信赖的人分享这样的信是很重要的。这个人可以是你的朋友、配偶或亲戚，这个人必须能倾听并给予支持，不做价值批判或违背你的信任。与你的朋友面对面坐着，和他分享你的信。你可能也想用这种方法来处理你的愤恨清单。不过，只有在你照着前面讲的方法做过之后，才可能办得到。这个倾听的人可以给你下评语，不过得是支持你分享并鼓励你多分享的评语。他在那里的目的并不是要安慰你或同情你，而是要支持你。有个关心你的人在场和你分享这样的信，这种经验对医治你的心灵很有帮助。务必要为这个朋友愿意倾听你的心声而谢谢他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下面来听这首《再次将我更新》。
祝我再次到你跟前，交点我想你的
我们今天从《别跟过去过不去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四章《放下愤恨》第二个部分，在下一回会接续看到第三个部分，不要错过了。要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如果是利用短信，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